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祈求父神来赐下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每个人讲的和听的都可以得到造就和更新和提醒。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不知道弟兄姐妹们都喜欢历史吗？若大家喜欢历史的话，其实可能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个时代他们在发现每个时代的出现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对于每个时代当时所要面对或者说所要处境其实是看不清的。也就是说，人在当下的时候往往会看不清当下的情况是怎样的。或许可以说是因为时间太靠近了，如果在以前，或许也可能说是一些通讯不发达，所以一些资讯不能很好的传递。然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就是对我们现代的情况，就是我们有多媒体，多媒体对于时代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一个推动。我们可以从多媒体看到各样的恶事，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黑暗或者说暗淡的地方，这些可能包括越来越严重的一些可以说是经济的问题，这包括天然资源的这些滥用或通货膨胀或失业或饥饿，当然也包括了社会当中的一些冲突，比如种族的主义、阶级的这些斗争，那也有一些是缺乏道德准则的这种问题，那这些可能具有暴力、有欺骗、也有淫乱。好像人类借用我们华人的谚语啊，就是好像我们人类无法用自己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这样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都是那么的混乱。如果要让大家来形容一个词，就是说在这样混乱的世界当中，大家用什么词来形容呢？大家会用到什么词？我在想了，应该基督徒应该会想到的是末日的时代吧。那大家有没有听过华人的一些口头禅，也就是说很接地气的一句话，如果不是基督徒或者说很接地气的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或许会讲说大家准备死了吧，准备死了咯，就是好像是这样，因为那个环境太过糟糕。就好像我形容人经过一天的劳累，大家回到家会讲什么？好累。那好累讲了之后，好像又不能很好来形容那种状态，会讲说太累了。那太累的好像也不能够很好来形容，或者说可以更加严重一点啊，那就是什么？累死了。那遇到一些开心的事呢，我们也会讲哎开心死了。那烦恼的事就烦恼死了。那肚子饿呢，就说什么？饿死了。啊，吃得太饱或吃得撑了呢，又说饱死了。所以这不是很矛盾吗？对吗？我们把那个形容得很贴切，好像很贴切一样。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人用这个死字来强调一些事情的严重性，或者说是一种程度，让我们来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是不对的，貌似影射出这个世界好像充满了一种负面能量的一个层面。虽然我们一直讲不觉得，但是其实它还带出了一些负面的层面。这样的开头，就像刚才这样的开头，貌似也比较负面，对吗？但是人若是真的在世界当中活在这个黑暗当中的光景的时候，其实每个人活着其实就在死亡的边缘，不是吗？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十节，其实描述的内容其实跟我们息息相关。保罗运用了对人的悲观的角度为开始之后呢，又让我们看到上帝对上帝的乐观，好像一个巅峰一样。这句话好像让我们看到是悲观又喜乐，让我们看到绝望，但是又让我们满有盼望。保罗的描述呢，其实很鲜明的对比形容人原始的那种状态，以及呢让人可以靠着救恩得享这个恩典，以及我们人的本分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三节，其实这个地方清楚了描述人罪恶的深重。第一节说，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保罗描述了圣经对于所有活在堕落的世界的人当中，以及每一个堕落人的一种境况，就是 死的。保罗也直接用你们这个你们来指向外邦的读者，他也迅速补充在第三节的地方说，我们从前也都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从前也都，以及在结束的时候他又说我们和别人一样。这就是使徒对离开上帝的人的一种描述，就是说人在罪恶当中其实是没有例外的，这包括外邦人的罪恶，也包括随后的犹太人，最后是全人类。所以他描述出救赎未蒙救赎的人呢，其实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可怕的处境，也让我们知道蒙上帝怜悯之前其实人都是一样的，就是看到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所以人在这个过着罪恶的犯罪的这个过程当中行走的时候，看似好像无拘无束，因为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实质上其实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可怕的捆绑在我们的身上。那是什么力量捆绑着人？倘若死亡背后是罪的势力在捆绑着，那罪的背后又是什么呢？他竟然可以把人抓住，或者说把人禁锢在里面。保罗的答案可以让我们知道，其实他指向了三个部分：第一就是世界，第二就是肉体，第三就是撒旦的搅扰。保罗指出这三方面深受我们深受这三方面的影响。那我们看第一，随着时代的潮流而行。在随着时代潮流，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整个世界的政治、官僚专政或思想世俗化，否认上帝，或者说没有道德，或者说崇尚物质，或者贫穷、饥饿、失业、种族歧视等等任何形式的不公平，媒体的盛行的传播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各样的价值观的出现，其实每个人在这当中都受到影响。那第二就是受到撒旦的捆绑，这好像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因为空中可以指的是烟雾弥漫的一种氛围，好像烟雾弥漫的大气一样，好像有一个无形的黑暗的势力笼罩在整个大地上。然而虽然我们看不见这样的所谓的黑暗的这种形容的方式，但是没有理由说这样的黑暗的势力或撒旦的捆绑是没有出现的，或者是没有存在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形式或者撒旦，耶稣和门徒们都已经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是真真实实存在的，确实他们就在那里。那第三提到是什么？肉体的私欲。肉体指的是我们堕落之后人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人性的状态。那私欲呢，可以指肉身或指心中所喜好的。这一句话也突出了肉身的情欲以及肉身的罪恶，其实它有一点不同。第一就是身体天然的欲求是很自然的，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我们自然而然具有，无论是饮食、睡眠、情欲或这些，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但是如果饮食变成暴饮暴食，那如果睡眠变成懒惰，那或者说天然的欲求变成罪恶的这样的欲望，那其实就变成问题，不是吗？而私欲呢，就包括在我们的内心的层面，好像是骄傲或不当的野心，或者说明知道真理但是我们不要去接受，或者说是思想恶毒，或者是心中有报复，就是有恶的意念。弟兄姐妹，不可否认的是，以前这些世界的观念其实影响着以弗所当时的处境，他们的人，对吗？因为这是圣经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其实如今在我们现实社会当中的时候，其实这些捆绑仍然存在，它不仅影响着非基督徒，它也影响着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正如圣经说，人随着时代潮流而行。我想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潮流应该就是媒体文化吧，因为世界或者是私欲或者是撒旦的搅扰，它都可以在这媒体文化的当中。一个手机可以行走天下，对吗？现在应该特别是年轻人，对吧？一个手机它可以做所有东西， 他可以写可以做，他要去哪里带个手机，只要手机有电就可以了。手机可以付款，手机可以看电影，手机可以刷视频，手机订机票等等等等。那其实如果大家上班的时候在高峰区在地铁上面会看到，其实很多人在地铁也是在刷视频然后看剧然后在那边刷刷刷。如果大家会想到的是，或大家有刷视频的习惯的话，会没有发现有时候你找一个东西你这边刷刷刷刷刷，一下子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再看看看看看，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你都不知道时间怎么会这样的快的流失。但是最后你回想你看了什么，好像也没看什么，就是时间让它过去了，对吗？但是现在网络当中有很多这种言论者在拍很多的视频，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会发现他们所表达的言论或价值观其实是各种各样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有一些 AI 的出现的时候，他们可以不露脸，但是他们表达任何的言论，那这些言论是好的吗？或是不好的吗？我们去甄别过吗？网络所传递的内容其实很容易让我们去相信，或者说很容易我们越看越觉得哎有道理。但是这真的是对的吗？还是只是有道理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没有益处的？另一方面就是说，大家现在流行网络购物，你喜欢什么，你喜欢衣服，他就一直推衣服给你，你喜欢吃喝，他就很多讯息也推给你，对吗？你喜欢养生，他就你一刷的时候就很多养生的资讯就在你手机里了，所以你一看又半个小时过去了。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时代的潮流其实一方面就是媒体在博取流量，博取我们的时间，他总是有办法来抓住我们，抓住我们的时间，抓住我们的眼目，也抓住我们的金钱。但若没有控制或甄别这些内容是好的或是坏的话，那么就容易让人陷入在一种迷失，或者陷入在这样的网络困境的当中。前几天一个很大的新闻，我相信大家有看过，就是泰国的枪击事件。这位年轻人只有14岁，我们所知道是他是就读在一个私校，是高档的私校，然后他很喜欢玩枪击的游戏。那当他被警察逮捕的时候，他是说我觉得他们要攻击我，所以我就拿起枪来开，就是来打他们。他的想法是这样的。这位年轻人，当然新闻也有讲说这位年轻人有看心理医生，他只是这个阶段没有吃药。之前或许之前我们也看过类似这样的新闻的报道，就是年轻人或者说枪击事件等等。我们不是说网络不好，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凡事有利与弊。网络跟现实的真真实实、虚虚假假，在心智未成熟的人面前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不是吗？因为他们认不清什么才是真实的世界。时代的发展也带动很多新兴的文化出现。以弗所书，以弗所当时的情况，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以后会是怎样的发展，其实谁都不能讲出一个所以然来，对吗？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以后的发展，以后文化的变化，同样会面对一些捆绑。那些捆绑是什么？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知道吧。因为这些文化的捆绑，其实人人都有份，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都是有份的，因为我们脱离不开。我想如今我们的捆绑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弟兄姐妹，现在你的捆绑是什么，你有想到吗？虽然不同时代有不一样的处境，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 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因为捆绑每个时代都有，那唯有耶稣才能把我们在当中解救出来。不然我们将会一直处在一种世俗的生活当中的这样的思想河流当中，然后就会无法自拔，因为我们就不知道。弟兄姐妹，虽然当时的人和我们现在的环境受到的影响的本质其实是相同的，但是好在上帝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对吗？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即使在现在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上帝也会赐下怜悯的爱在我们当中，因为也让耶稣基督这位好牧者来寻找到了我们，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因为上帝是怜悯施恩给他子民的。第四节一开始就我们可以看到是然而上帝，一下子好像从之前一些描述很昏暗的一些场景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转向的是从绝境当中可以转向上帝，是主动施恩给我们的那位上帝。第三节，我们在第三节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因为我们生前就是可怒的儿女，然而上帝他是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就施恩给了我们。因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为要将上帝在基督身上成就的事情呢，保罗也借了三点来提醒我们，借着这三点让我们与基督来连结。第一就是什么？上帝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第五节。第二呢，就是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复活。那第三呢，就是之后会一同坐在天上。神为我们成就救恩的原因，并非我们自身，也就是说我们的德行或者我们的功劳，乃是上帝的本身。所以保罗也从四个名词来说明了，三个名词来说明了上帝拯救人的行动缘由，就是什么？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是有爱的，上帝他是有恩典的。人在堕落世界当中的不堪，毫无自救的希望的时候，上帝采取了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完全的领受怜悯、大爱以及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不仅如此，第十节我们看他也救了我们，就是为要我们受到极丰富的这个恩典，就是第七节所讲的，也显明了，要显明给嘛将来的世代看。在当时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他显明了我们之前以及到我们现在的世代看，那我们是否也可以显明给我们下一代或下下代的人来看呢？我们是上帝恩慈的一个活的见证，也指向了指引了人呢，不要定睛在我们的身上，反而要越过我们。当我们这样的恩典的时候，要越过我们去看向我们背后是有更大的主宰，就是我们赐给我们的上帝。因为一切都是归向赐给救恩和恩典给我们的那位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救恩是白白的，那么人就不能用什么来赚取它，对吗？因为不然这样的话就很奇怪。所以这是上帝的作为给予我们每个人的礼物，就是恩典。赐下原因呢，当然就是完全出自于上帝，与任何人的性情、任何人的品格，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相关的。因为这都是出自于上帝，人不能以任何的行为或美德来换取他给我们的救恩。可惜的是，很多人却难以相信或者说难以接受上帝所赐的恩典。因为事实上我们人生的经验或者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就是我们必须要付出，我们要付出才能赚取别人对我们的接纳，才能赚取别人对我们的爱或者尊重，对吗？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也努力追求可以赋予我们价值的东西或者地位，在这个过程当中行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奋斗着，对吗？但是恩典指的是上帝向我们白白的赐下，除非我们非就是不是我们配得怜悯，信心呢也指向了我们是什么？ 谦卑的信靠我们的上帝，也领受他的恩典，也就是靠着上帝恩典，你们因着得因信就得救。所以整个事件整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都是上帝白白送给人的，不是人的努力，也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奖励，就是奖励人，然后人就一味的去敬畏或者是去行善，因为这是不是出于这种行为的这就不是出于就是这会让我们看到说，那是不是出于行为的一种方式呢，而不是白白的领受呢？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其实人是没有一个自夸的地方的，因为得救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也免得人去自夸，免得人把目光专注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骄傲也就不会出现了，因为骄傲和恩典它是格格不入的。就像箴言书16:18也提醒我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若问大家新加坡是一个什么地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来形容，应该最简单或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发达国家，国际化都市还有什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有一个这些当然都是大家或国际上公认的讲法。那当然新加坡还是一个什么应该大家会很熟悉，就是美食聚集地，对吗？这里有聚集了各个国家不同地区的美食就像之前也在有提到，就是有些讲到的时候有提到说，可能是不是弟兄姐妹在听到的时候其实脑海中在想崇拜会之后我们要去吃什么。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知道，或者说我提到这个是当遇到好吃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问说在哪里，所以你可能会花上半个小时开车去到那个地方，因为你知道那个地方有好吃的东西。那买东西的时候好用，那可能你就问别人你从哪里买的，把它写给我，我也要去买。那年轻人可能会问说你这个 app 是什么我要去下载，因为很好玩。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人总是会被一些我们感兴趣或者说一些好的事物所吸引，对吗？或者说当人生病恢复之后，人就好奇他是怎么好的，他是什么被医治的，被治疗的。我想通常你会问别人，或者说别人也会来问你这个类似这样的过程的事情吧。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一个人背后他的名誉也好声誉也好，其实直接影响了背后的很多事情，不是吗？若基督徒的我们让人感受到领受救恩以及领受恩典的不同的时候，我想同样我们会引起别人的好奇吧。到那时若我们用品牌用这个世俗观念或者说现在的这种品牌的观念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成为信仰的一个品牌，就是会影响别人，就好像那个地方好吃的东西别人就会来，好像是这样。那当然我们不是苹果牌，我们不是三星牌呀，我们也不是华为的牌。那如果借用这个品牌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基督牌，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带出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影响力，也就是基督的样式在我们身上流淌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保罗在第一节跟第三节所描述的外邦人就会不同了，因为我们有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随着时代的潮流而行，我们就有新的样式，我们就会分别为圣。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它不是一种技巧，像是动手术然后活命的人，或者说一个外科医生好像妙手回春的一种见证，它也不像是特赦囚犯是见证了统治者的那种，因为他要特赦他就没有罪了。我们见证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都有兼顾到这个过程，就是上帝他的妙手也创造了我们，同时呢他的恩典也拯救了我们，也赐予我们新的吩咐，就是呢行善事。我们来看第10节说，我们原是上帝所做成的， 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有翻译的版本是说，我们是上帝精心的杰作，也就是很精致的创造的杰作。那作为精致的设计和杰作呢，大家会想到什么？我可能大家会想到一些插花啊，可能会想到雕刻、木工，或者做面包啊。有些人做面包很厉害，他面粉捏一捏、卷一卷，然后烤出来面包就各种各样的形状。那我们不管在从事什么行业也好，我们有什么喜好也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想要把手中的工作想要做到精致，对吗？做到好像做到力求来完美它。那为了可能是要为了别人的认可，或是为了得到我们自我的满足。那么我们是否想到，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回到上帝面前，就是因为他是赐给我们生命的造物主。那从当中的时候，我们来看到上帝对我们精心制作的那个安排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以及我们要如何行出他要我们行的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创造上帝，创造了上帝他是主动的，我们不可能永远是被动的，因为救恩离不开善功，因为善功也不是得救的基础，对吗？也就是说善功是得救后的果子。正如经文讲到，我们得救不是出于行为，但人在基督里受造却是为叫我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为叫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为了上帝早已预备要我们行的，是在他亘古之前就已经预备和设计好了。他为了要造我们也好，让我们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代当中来前行。当我们回想刚才我们看到第一到第三节的经文的时候，若大家有点印象，经文是这样说：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死可以分为肉身的死，也可以分为灵里面的死。那肉身的死其实很好定义，就是没有反应了，是没有神经的反应。那同样的，灵性的死呢，也是对于一些刺激是没有反应的。因为灵性死的人呢，他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他没有能力来回应上帝。但是与肉身的死不同的是，灵性的死他仍然有生命的气息。所以十九世纪的解经家约翰伊迪他就说，这样的形容是说行尸走肉，也就是属灵的死的人呢，好像行尸走肉般，因为他不晓得自己已经死了，但是他每天还在这世界当中来生活，还每天做同样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这种场景不是很悲惨吗？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的那个目的的时候，他不是要拥有一群他的子，单单拥有一群他的子民，好像这群子民就好像艺术品一样，那其实他就没有功用，就好像我们所形容花瓶摆在那边。相反的，这个创造上帝也让他子民要充满的动力以及行动力，就是说基督徒要行善功，就是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当然我们提到救恩不是出于行为，但是肯定的是要叫人行好的行为，不是吗？就是说要让我们过一个顺服以及多结果子的生活，也可以指向上帝的计划和作为，不单单是来救我们，而是要我们来清楚明白上帝告诉我们要怎样做的这个工作。斯托德说，善行是救恩所不可缺少的，不是救恩的基础或是救恩的途径，却是得着救恩的结果和证据。善行是救恩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善行不是救恩的基础或是救恩的途径，却是得着救恩的结果和证据。所以它是有个先后的不同。所以弟兄姐妹们，人类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经过上帝精心制作而成。那这个制作是有特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行出行善的人，体现，这样的话可以体现上帝的美德和爱， 这也强调人类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是有积极的，是有主动的，是有参与的。上周我在路上晚上回家9点多吧，然后在晚上回家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看到我就走，突然间有人从旁边穿过来，他就跟我讲你好，我就看着他，我说哦你好，因为太唐突了。然后他就说我需要帮忙，两个人 OK 两个人，我在想 OK 哦 你需要帮忙 OK， 我说什么就帮什么忙，他说你可以买2瓶水给我吗 OK、很奇怪哦，我就看着他，然后他也拿着手机，他拿的是苹果手机，然后他手机反过来我看到3个摄像头，所以那个手机应该是比较 ADAS 的，两个摄像头它是低一点嘛，对吧？所以大家用苹果手机应该知道。所以说哎，奇怪哦，他怎么可能2瓶水都买不起。然后呢我就在当下的时候他又讲，哎呀，就是说 他是这样讲，他说我知道这样讲很奇怪，但是你可以买2瓶水给我吗？然后后来我就想，因为前面就是 NTUC 嘛，我想说那我就不要想太多了，我说好了，我就买2瓶水给你。后来当然我就去了，然后买水还有买一点吃的就给他们，然后我没讲什么我就离开了。然后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很意外的搭讪，或者说意外的一个这样 的事情。我是觉得蛮奇怪了，因为突然间有人这样，那我在想他们是骗子吗？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这样的行为是在做善功吗？我在想或许也是在那个范围之内吧，因为他有需要也在我的能力范围，那我去做吧。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新加坡我不是第一次遇到，我是第二次遇到。我会之前我会想说他是不是骗子呢，是因为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确实是碰到骗子，他就是来骗钱呀。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让我去想到，哦，这也是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些小插曲。如果真的有人说哎，我需要2瓶水你可以买给我吗？我们会怎样？虽然很奇怪，在这个可能我们没有想象不到还有人或者说他可以买不了2瓶水啊，或许等等的想法的出现。但是我们知道在新加坡其实有很多可以做善功的事情，对吗？呀，我们很多机构呀，比如我们有长老会社区中心，有施乐中心，他们每周有派饭，然后恩缘学校等等，这些都是很多可行的。那当然下个月是教会的关怀月，所以今天也会开始做一些宣传推广，当然之前也是有了。那弟兄姐妹会不会想到说这是一年一度教会的关怀月的活动，我们是否要抓住这个机会也来做一些善功呢？因为我们得救之后所要行的，上帝告诉我们要行善功，行善的事情，那是否我们可以去报名积极的去做一些回应呢？所以机会就在眼前，也鼓励弟兄姐妹也可以去报名。所以弟兄姐妹，保罗也让我们看到无论在什么的时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沦落在一个困境当中，就是一个死的处境。我们很容易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而行，因为不可以避免我们就在这个当中，但是因为上帝的救恩才能让我们脱离这样的困境，会让或者说让我们看见我们困在这个当中，也让我们得到恩典。当我们知道恩典不是恩典是白白的，所以在基督里呢，他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或者善功，这是很感恩的事情，不是吗？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人得救，我们可以看 PPT， 我们可以理解是人得救不是靠着善行善功，但得救是为了行善功。正如第十节所说的，我们原是上帝所造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上帝预先所安排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我们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也借着他的恩典脱离，可以脱离身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提醒，也让我们也遵行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就是成为善功的 这个行动的人，行动者，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我们更要活出他美善的工作，在这个世界当中来传递他的爱和恩典。阿们。